福音不只是耶路撒冷，不只是犹太全地，然后呢，要去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从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九章这里，我们看到在当中，他们没有想扩散的地方，他们只想在耶路撒冷守候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好好的合一相爱。但是神借着他的这个护理的工作，实际上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这些门徒没有办法，他们必须要逃亡，他们必须要开始离开，你知道，所以他们就开始四散。我们讲过了，腓力他怎么样去到撒玛利亚，请留意各位，在这一场的逼迫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扫罗，他明显是参与在这一次逼迫教会的运动当中的，而且很有可能这个扫罗就是反对派当中的领袖人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六十节，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们都看到扫罗似乎有一种带头的这种头部的这种作用，带领着这些的人，然后来逼迫这些基督徒，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所以让我们留意一下扫罗个人的小背景。在我们进入以下的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扫罗的这个成长的一些东西，我们有一些概况性的了解，好让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开始，从第九章这里开始，这位扫罗即将成为使徒行传后边的这一些章节当中的和第一部分这个、大部分书信的主要的人，书写者。我们要了解他，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他没有归正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来？我们要了解一下。首先，我想请留意一下他的成长。他出生在哪里呢？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的第三节说，他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生意繁盛的地方。什么是著名呢？羊毛和帐篷业是著名。所以谁？保罗的职业是什么？帐篷，搭帐篷，对不对？然后他的身份双重的，各位请留意，他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怎么样介绍自己？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什么？希伯来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希伯来人。当一个人这么介绍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的时候，我想请你留意，他在强调两个方面的事实，就是他在告诉人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有一个很深的宗教的尾声。我是希伯来人，我们是独特的，我不是希伯来人之外的那些民族。而且第二个，他在强调一个有很强的民族的这种背景，我们是以色列国的，我们是犹大国的，我们是亚伯拉罕这条脉络下来，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所以扫罗的成长背景，从小是说希伯来话，但是他的周围呢，大部分罗马人却是说什么话的？亚兰语的，你知道吗？他从小是接受犹太教育，他在一个说希腊话的亚兰语的这些的城市长大，但他忠诚于犹太教的信仰。各位请留意，他不仅是作为一个犹太人，而且呢，他也是作为一个罗马人。我想请你留意，他生在这个罗马殖民的这个城叫做大树城。请留意，身为大树的公民，这说明什么？扫罗的出生是很富裕，也很有家产。但是呢，当他说我是一个罗马公民的时候，那就不仅意味着有钱而已，你知道吗？意味着他非常的有特权，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是当时的社会当中的高层人士。而且呢，他介绍说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这个不得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知道那个什么拿的那个天夫长，然后听到说你是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他吓了一大跳。为什么？他说我花了很多 money 我才进入到罗马的这个社会里面，才显示我有点身份。你生下来就是这个，你就高贵的不得了，你知道吗？这是他的身份。第三个，他的教育。确实他的父母安排他在人生成型的年间，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度过，这就确保了他有一个信仰正统的这种成长。他是受教于当时国内著名的教法是谁的门下？ 加玛列的门下。你听到这个字，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加玛列不认识啊，但是当时加玛列这个名字在以色列国是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家喻户晓。他是著名的举世闻名的举国闻名的教法师，教导律法是出名的，你知道吗？是训练这个神学院里面最高，以色列国里面神学院里面最高学府的这个首席的教授，不得了。而且呢，这个人他生命的圣洁也是举国闻名的。所以透过学习，你知道这个年轻的扫罗，他的希伯来文是很流利的，他的希腊语是怎么样，很溜的，所以又会希伯来文又会希腊语，你知道后来就用上了，对不对？有一门外语是不错的，对不对？后来他就开始用希伯来文说话的时候，那个就愣了。那用希腊文说话的时候，天父长说你会说这个，那你知道圣经说年轻的保罗具备了希腊国一切的学问，他通晓希腊的哲学，有口才，能够辩论，而且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跟希腊人然后遇见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开始辩论。使徒行传十七章让我们看到第四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他有很强的宗教的委身，他明白摩西的律法，他是一个虔诚的什么
法利赛人。
圣经怎么说，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到第八节，他介绍自己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怎么样无可指摘，他非常的努力，然后要做到什么无可指摘，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法利赛人是非常注重律法的这种传统，他过着看似非常严谨生活的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的问题恰恰也就在这里，就是他们过于看重他们教法师教导的律法的那种口头的传统，却把真正上帝律法的那种精义却给怎么样，却给废除掉，这是他们的问题。但请留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呢他在最好的老师的门下受训，以后要成为其他法利赛人的老师的，你知道吗？不得了。请留意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我们来看第九章，这里九章的一开始就谈到他对教会的迫害，而且是继续的迫害。圣经这样去介绍扫罗，他仍然向主的门徒，请留意啊，是说什么？仍然这个词表明什么？一种持续不断的作为，正在继续，而且呢，之前在做，现在在做，而且甚至比之前做的更加的强烈。请留意，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用一些动词啊，具体化的这些行动，来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进行迫害，是怎么样做的呢？圣经说，他向主的门徒怎么样，口吐威吓凶杀，他去见大祭司，他求文书公函，他找着信奉这道的男女，都准他捆绑，然后呢，带回到耶路撒冷。哇，如果你留意这些的动词，你知道这些的描述，仿佛让我们看到一幅画面，就是什么，一幅野兽的。这个非常凶残的用鼻子喷气的这种野兽的形象，野狼的形象，他现在要怎么样，要过来要把那些信奉这道人都给吃掉，是在表达这样的一种形象。特别留意他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对准一群固定的对象，那些人信奉这道的人，这些人是谁？就是信耶稣的人，不是信奉他们犹太教的那个道，而是信奉这道，所以跟他们的那个道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容忍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稍稍的思考一下，我想请你留意一下，我们可能会奇怪，哎，当时的扫罗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强烈的去逼迫犹太教呢？为什么要去逼迫基督徒呢？为什么要逼迫基督教呢？到底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原因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这么讨厌基督徒？为什么？我想有三个方面的事实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个就是什么？一神论的这种教导，一神论，独一神论的这种教导。一个以色列人四岁的时候，我的孩子这么大，你知道？然后呢，犹太人的父母就教导他们一定要背会希伯来文的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怎么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换句来说， 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人，他的里面血脉里面流着的就是对于独一上帝的认识。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没有两位上帝，而且他们经过很多的这些的悖论，然后他们已经学会了只有独一的上帝，不可以拜偶像。但是现在这些基督徒出来说什么？耶稣也是神，耶稣是复活主，耶稣是得胜主，我的耶稣是掌管一切，我的耶稣得胜，你说讨厌不讨厌？这是第一个啊，一神论的这种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强烈的这种冲击，这些基督徒他们都在里面啊。第二个是弥赛亚的期待，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比较政治化，这是在两约之间400年的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形成的。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已经偏离了先知所教导的那种对于弥赛亚的那种认识，是建立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种国度，然后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只是穿着铠甲，骑着战马，拿着战枪，然后怎么样，带领着这些的犹太人冲进罗马帝国，把罗马推翻掉，然后在地上建立，重新建立大卫的王朝的那样的一个物质化的属地的那样的一个王朝，这是他们想的。所以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认识是很政治化，但是呢，这个耶稣谁都不认识，谁都认识，你知道吗？这个耶稣就是死在他们手里，软弱的不得了。如果他是弥赛亚，竟然会死到我们的手里吗？如果他是弥赛亚，会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吗？如果他是弥赛亚，他应该是带领我们攻进罗马帝国的，他怎么会成为这样的软弱，死在我们的手里呢？这绝对不是。但是现在就有那么一群人讨厌的不得了，他们出来竟然说什么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明明都死掉了，罗马兵丁都在那里守啊，你们竟然说他是弥赛亚，我怎么能够接受？没有办法接受，你知道。第二个第三个请留意，关乎律法的这些的冲突。耶稣的教导，他在地上的时候3年半的教导里面，都已经极大的触怒了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盖人他们所理解的传统式的律法，因为他们以为对律法非常的了解，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回归到圣经的律法，他们只是回归到教法师对律法的这种口头的传统。所以他们坚持的这个律法其实不是圣经的律法，而耶稣来呢，他把这个律法的真正的精义把它释放出来，使人可以看到律法的这个精义。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包括安息日，包括这些的饭前洗手、赡养父母等等，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对吧？他们认为安息日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做，对不对？无论什么都不可以做，但是耶稣常常干犯安息日。现在有一些人，他们也学他们老师的样，他们现在怎么样？安息日不聚会不看重了，他们开始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了，而且怎么样？这些人他们教导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那个弥赛亚，然后实现了所有旧约当中的关乎律法当中的这些东西。你说他们听到这些，对他们的信仰每一个时候都是极大的这个损伤啊，对他们来讲受不了。扫罗，注意，他从小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从小就深受犹太观念的教导和影响，所以他认为那些信耶稣的人是跟自己信仰的极大的违背，其实是他们信仰的异端分子，对不对？他们原来都信犹太教，信得好好的，突然有个耶稣出来，然后他们说犹太教我们也不信了，我们现在要信耶稣了，这不是异端吗？对不对？所以呢，他的这些简直就是对独一上帝的亵渎。在他看来，他们的领袖耶稣已经死掉了，他们却硬说他已经复活了，他还说他是神。作为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他必须要对这些胡作非为的这些东西要开始怎么样清理门户，要做清理门户的事情啊。他却不知道，扫罗却不知道，就在接下来他的生命就要被这一位他亲手所逼迫的耶稣给翻转过来，信仰要重新得到建立，真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这道。各位，如果我们留意到这里的话，我想有一些的东西应当是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我们要想一想，过去扫罗被许多这些信念 这些教法师的这些教导口头的这些传统所占据，以致拦阻他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约瑟基督。那么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正堵塞着我们，以至于使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来认识信靠这一位约瑟基督？有没有哪些东西现在正堵在我们，就像水管堵塞了一样？然后你知道温州前两天很冷的时候，水管就没水了，为什么？就冻了，对吧？也许那个东西不是一神论，也许不是政治性弥赛亚的期待，因为那是对犹太人的。但是会不会对我们来讲，会不会是信什么都一样的错误的观念呢？对你来讲，哎呀，反正所有的基督教也好，佛教也什么都是叫人行好的，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那你因为你一直这样想，所以呢，你开始你看不到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你一直落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有没有会不会是哪些的传统呢？这些的传统是说，我的家庭家族下来都是信佛的，所以我不是信耶稣。你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理，反正你说因为我的传统就是这样，因为我的家族都是这样，所以呢你跟我讲什么都没有用，我也不想听，我也不想了解这些。我们却不知道罪人唯一的道路就是信靠耶稣。会不会有没有哪些实用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呢？我认为是说，哎呀，我如果信耶稣，我能够让我有钱，能够让我那个奖励啊，让我能够平安顺利，那么他就是真的，我要信他。但如果没有，那我就不要信他。有没有这些的东西正堵塞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的心，我们正在受到这些的污染驱动，以至于我们不断不断的继续的去抵挡拒绝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这道，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认识基督这个福音，我们可能会以为自己没有像扫罗这样去逼迫基督徒，没有像扫罗这样去逼迫基督教，但是其实我们却是以一种另外的方式在那里逼迫耶稣基督。你可能没有像扫罗这样兴师动众的去逼迫教会，把教会的那个十字架给拆了等等之类的。但是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用另外的方式我们在逼迫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样的一位犹太教的宗教狂热分子，从原先信从犹太教后来转向信从基督教，并且在有一天成为基督教的外邦大使徒。一个原来这个基督教的头号敌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位热心的基督徒的弟兄？原因在哪里？让我们一起留意第二个第三到第四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归正的起因。我想请你留意各位，第三到第四节圣经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我们仿佛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什么？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一直去到大马色，将近有156里，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时刻，大概要需要这个一个礼拜左右的这个打路走的这个时间，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了，很快就到了，因为圣经说将到大马士革，对不对？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在这个时候，扫罗跟其他那些同行的人看到那郁郁葱葱那片土地，觉得机会来了啊！文书捏在手里面，现在怎么样？现在要把那些人给抓住，然后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呢，一串一串的阿勒得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啊！这是他浮现当中的这个想象。但是，请留意各位，就在他想要以赤裸裸的这种权力行使抓捕，为了保证自己信仰的真，否定他们信仰的假的时候，请注意，在这个时候，注意，圣经说什么？忽然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逼迫基督教的这些人，他们以他赤裸裸的这种权利来行使抓捕，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你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是假的。那 一切的政党，他们都是以搞赢自己的这一场运动为目的，不管怎么样，怎么样，绝不能输，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他们虽然在查看斯提凡的这个见证，天上怎么样，天上的这个显现也让他们可能也看到，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这种品格的这种展现，他们没有改变，你知道吗？也许他们也开始质疑过，但是他们宁愿说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所以他们要以一场这样的严厉的这种逼迫来进行考验证，说你看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今天一切的政党也是这样，今天中国温州拆十字架的运动，抓捕传道人也是显于这一点。他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你们总要被我们压制的项目。圣经说忽然，根本是意料不到的，从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各位，明显这种的光照是带着极其强大的能力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扑倒了，而且怎么样，他的眼睛不能够看见。你看到吗？我们必须留意在这里的一个重点，就是在我们的神没有光照扫罗之前，在耶路撒冷下来一路还没有到大马色，还没有被光照之前，这个扫罗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样的生命有什么问题，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样的服侍有什么问题，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样的热心有什么问题，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动机有什么问题，反而他觉得自己正在为上帝大发热心，反而他自己觉得正在遵照所认定的律法为祖宗的神行大事，反而他正在觉得上帝一定会为他所做的感到开心，因为他正在怎么样，正在对犹太教的异端做这些审判的事情。可是圣经说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归正，各位，并不是由于他自己，不是我想信耶稣我就信耶稣。按照扫罗的状况，他自己是绝不可能信耶稣。按照他自己的状况，对基督教的那种恨，对基督徒的那种痛恨，他是绝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扫罗的归正在见证基督教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复活的得胜的，因为按照他的本性，他绝不会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后来他自己做见证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从前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各位，换作来说，凭着人自己啊，扫罗是绝不可能自己会来寻求救恩，绝不会。我们如果仔细想想，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难道会自己来寻求救恩吗？我们难道会凭着我们自己要寻求耶稣基督的福音吗？不会，我们绝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上帝光照我们，否则我们不会觉得我目前的服事有什么问题，我的工作有什么问题，我的生活有什么问题，我的动机有什么问题，我从来不会这样觉得。我们就像扫罗一样，觉得自己还在为我们的信仰的那位上帝大发热心，我们觉得自己还所做的还是很了不起，我这样做难道不好吗？我这样做难道不对吗？我们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需要神的光照更多，我们需要神他天上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他真理的光真的显露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我们其实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我们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圣洁，那么纯真，没有，我们是极其邪恶的。所以当这个天上的光照着扫罗的时候，他开始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他开始看到他的热心是错的，他看到他的动机是错的，他看到他的行动是错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了。